列王记上1章1至14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得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是他侍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苏念的一个童女亚比撒。就带到王那里，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侍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至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他父亲素来没有视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他甚俊美，生在押沙龙之后。亚多尼亚与喜鲁雅的儿子约押和祭司亚比亚他商议，二人就顺从他，帮助他。但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先知拿单、示梅、利以，并大卫的勇士都不顺从亚多尼亚。一日，亚多尼亚在隐罗街旁索西列磐石那里宰了牛羊、肥犊。请他的族弟兄，就是王的众子，并所有做王臣仆的犹大人，唯独先知拿单和比拿雅，并勇士与他的兄弟所罗门，他都没有请。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你没有听见吗？我们的主大卫却不知道。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你进去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主我王啊，你不曾向婢女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坐在我的位子上吗？现在亚多尼亚这么做了王呢？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这么清楚地给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读《列王记上下》啊，《列王记上下》原本就是一本书，因为这个书卷比较长哈，加在一起是47章的经文啊。那当初这个犹太人在抄写的时候，都是用一卷一卷的来抄写啊。所以这个太长的话，这个就不容易携带和阅读。所以在这个翻译成这个拉丁文圣经的时候啊，他们就把它分成两卷啊，《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啊。那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哈，也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书的这个概论啊、全貌啊。从大卫的生平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列王记上到第2章的11节啊，才交代大卫的过世啊，所以前面这1章2章哈、啊、也讲到大卫的事情啊。但在列王记上当中，大卫的事情呢，是为所罗门做王啊的一部分啊，所以从这个列王记的分段哈、啊，列王记上的1章到11章啊，这是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啊。建立这个统一的王国的延续啊，南国北国这时候没有分裂哈、啊，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治下呢，是统一的国度啊，一直讲到11章啊。那从12章开始哈、啊，这个国度分裂了啊，分成南国北国。所以列王记上的12章到第22章哈、啊，这一段是分裂王国的早期的记载啊。啊，南国的王是谁？北国的王是谁？哈，交叉的记载啊，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列王记下1章到17章是分裂王国的晚期啊，因为在列王记下第17章哈，北国就被亚述帝国给灭了啊，给掳走了啊，所以到了17章之后呢，只剩下南国的这个存在啊，所以列王记下的18章到25章。就交代哈，这个南国最后的结局是怎样？通常大家认为这个《列王记上下》是这个耶利米先知写的啊，圣经的内证哈不是太明显哈，但是呢，多种的迹象哈，显明这个 耶利米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比如说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的记录，几乎跟耶利米书的最后那一章的记载呢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大家推测哈，这是耶利米先知哈，汇总了历史的资料哈，它不是独创的哈。所有的材料哈，历史上已经有一些的史料记载，记载各种王的书当中哈，那汇总了这些资料哈，在圣灵的默示之下，写成了这个《列王纪上下》哈，是从先知的角度来记载这一段的历史哈。第一批的读者哈，是被掳之后的以色列民，时间的跨度哈，400多年了啊。所罗门做王哈，通常大家认为是在主前970年左右啊。那一直记载到这个《列王纪下》的最后一章呢，交代约雅敬王被掳之后37年啊，所以至少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写成的这个《列王纪上下》哈。那约雅敬王是第二次被掳的君王哈，那是在主前的597年。所以他之后37年呢，就是主前的560年，所以这样大概推算这个日期，这个写作的跨度哈，这个年代记载的跨度呢，是从主前970年到主后的560年，中间有410年的时间哈。这本书为什么写下来啊？耶利米为什么要对被掳的这些的百姓来记载啊，讲述这个列王的历史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作为啊。神本来是要选择大卫的后裔做王，直到永远的。哎，为什么现在不到永远了？为什么现在被灭了啊？被掳到巴比伦来了，他们成了被掳的民，国家毁灭了，圣殿被毁了。What happened？发生了什么哈？所以这些被掳的人很迷惑。神还与他们同在吗？以后会是怎样呢？前途茫茫啊！所以针对这些的百姓，耶利米先知把从所罗门开始做王哈，国家怎么分裂的，历史历代神怎么兴起先知来责备以色列人要悔改啊，归向真神，不要去拜偶像啊！他们一再的不听哈，最后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违背神的旨意去做事哈，最终沦落到这个地步。但是神不会撇下他们呢，神还在他们当中哈，神管教之后，他还会缠裹，还会医治啊，所以这是列王纪上下写作的目的，这里面这个要解啊，关键的经节帮助我们明白哈，这一卷书的哈列王纪上下的主旨啊，它是重要的这个信息哈，在王上9章哈，这个神对这个。所罗门王的应许啊，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啊。这是当初神给所罗门的应许，但是后来现实跟这个应许很大的差距哈。What happened？这是这本书要交代的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读这卷书呢？就像《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所讲的哈，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我们从中受提醒啊，得教训，不要走以色列人的老路啊。好，今天我们开始读了哈，我们读只是读前面这一小段啊，读这个1章的1到14节哈，那这一小段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哈，前面4节呢就交代大卫王老迈了啊，年纪老迈了啊，预示着哈政权的交替啊，人在合神的心意哈，不可能永远做王的哈，他也有老的时候，也有过去的时候哈，那马上就带出一个问题哈，这个接下来谁来做王的问题啊？大卫的老迈表现在哪里呢？睡觉都不暖和了啊，这是老年人啊身体的状况啊，自然的规律哈。老的表现在哪里呢？这些臣仆给他出这个主意，找这个处女哈，这个不光是给他取暖呢，实际上是聘他为他的嫔妃哈，他的嫔妃中的一个啊。这为后来这个亚多尼亚被杀死哈，被除掉埋下伏笔哈。 后来亚多尼亚在大卫死后求这个亚比莎做他的妻子哈，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亚比莎已经聘给大卫作为嫔妃中的一个如果以后面的人娶她前王的这个嫔妃那表示他继承他的王位的意思哈。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啊，所罗门就把这个亚多尼亚杀了是有原因的哈。所以这里看这个亚比煞哈，这个美女啊，不光是帮助大卫哈取暖啊，而是他的嫔妃中的一个。但是呢，这里交代王却没有与他亲近，不是说大卫这个定力很足哈，坐怀不乱啊，他那个时候已经太老了啊，他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啊，所以这个表明大卫的衰老啊，然后呢，就引出下面的问题啊，谁来接续他做王啊？先出来的是亚多尼亚啊，这是1章的5到10节啊。亚多尼亚是谁呢？啊，他是第四个儿子哈，暗嫩死了，被这个亚沙龙杀了啊。基利亚没怎么交代啊，这个人要么是病死了，要么是战死了啊。亚沙龙叛乱啊，被除了。杀死了，约亚杀死他了啊，所以剩下的亚多尼亚是第四个孩子，这也为什么这时候他就自尊自己宣称我一定要做王的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亚多尼亚为什么认为他自己必做王呢？从第5节一直到第10节方方面面他跟这个亚沙龙有一比呀。很多的地方都跟亚沙龙是类似的他的外貌他的做事的方式他的这个地位等等所以我们比较一下他与当初的亚沙龙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但是所罗门做王这件事情呢大卫早就知道后来在历代志上28章5到7节，大卫召聚众人跟大家讲明这件事，他早就知道耶和华已经选立这个所罗门做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这是大卫最后讲的话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但是看起来大卫之前好像没有跟众人交代所以如果他像历代志上28章1到2节这样把全国的这些领袖都召集起来，宣布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亚多尼亚也不敢去反叛这个约雅和这个亚比亚他也不会跟随所以这样推断这个历代志上28章。大卫所讲这话，应该是在亚多尼亚叛乱被平息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的顺序，就是大卫之前没有交代清楚，他跟88讲了，88知道这些亲近的拿单先知可能知道但是其他的人并不是全国都知道所以呢，亚多尼亚趁机在大卫年迈的时候就起来叛乱，想要自立为王大卫一看不对马上立这个所罗门为王之后呢，他要兼顾所罗门的王位，所以把全国的领袖招来向全国的人宣布这件事情神是怎么应许的，怎么交代的。对，第二个思考问题亚多尼亚做王与所罗门做王有何不同？这一次为什么是拿单出面？在被立做王的过程当中，所罗门在做什么？这个可以参照这个诗篇37篇7到9节的经文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应用题在当今的社会上这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的人们争权夺利教会中呢，这种事情呢也屡见不鲜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教会的一部分，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这是管不了的这是必然的趋势，罪人一定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教会里面，神掌权的地方，我们当如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呢？ 互相残杀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思考题。
亚多尼亚，他的自傲，然后缺少管教，然后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两拨人的反应，一个是约雅和亚比亚他，他们是出于自己的动机，然后，尤其是约雅，我们知道他和大卫的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他们也是彼此商议，完全没有神在他们的这个，考量之中。然后相对比的是，拿单，虽然这时候，大卫并没有说立所罗门为王，但是有一个姐妹提到说，在撒母耳记下12章，所罗门出生的时候，耶和华喜爱他，而且借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以拿单是知道耶和华心意的，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在亚多尼亚正在谋事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开始在行动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亚多尼亚的要做的事情，而且去告诉了波示巴。所以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时候，一个是从人的考量看人，还是说你认定神的旨意是什么？造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也看到说大卫年迈的时候还要找这个亚比莎这个童女。我们也讨论说，夫妻的，一夫一妻的这个关系，从一开始被设立，到后来，人按照自己的性情去，全部，违背了神最初设立婚姻的这个初衷，直到现在，在比较现代的这个观念里面，我重新恢复到一夫一妻这个制度，看到家庭的重要。好，那这是我们这个讨论。
好，谢谢哲远姊妹。亚多尼亚哈、与这两个人商议啊、在约雅和这个亚比亚他这两个人是很关键的人物啊，一个掌军权的元帅，一个是做大祭司的哈、这个有权是代表神去高抹君王的这一位哈、所以他跟他们商议啊、注意哈、这个有人与人之间的商议啊、却没有神的面前的寻求祷告啊。这是会出问题的哈。当初要杀耶稣的这些人都是在商议啊，大祭司们常常在商议啊，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哈、常常商议，商议的结果是要杀耶稣啊。对，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哈。亚多尼亚做王跟所罗门做王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在这里哈，一个是出于仁义，出于己意，一个是出于神的拣选，上帝的安排啊。这两个王是不一样的啊，一个做王是神要延续在这个国度当中对大卫所发出的应许啊，借着他的后裔来预表啊，将来神要降临的那个国度啊，要把弥赛亚带来，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啊。但是当人不去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安排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哈，自己的肉体的想要表达出来哈。自己要自立为王啊，自己要掌权啊，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啊，就这样去做啊。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国度跟人的国度之间的区别啊。所以这是很关键的哈。在列王记一开始，我们讲这个列王记的目的是帮助以色列人观看神的作为。为什么他们会落到被掳的地方啊？一开始就把这个原则交代出来了啊。如果人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王，不是照着神的拣选去做事的话，最后都会出问题啊！一开始还好有一个所罗门，然后所罗门最后也出问题，历代历世的君王哈会带起一些的复兴，但是最后都是出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以神为王啊？做王的也好，做子民的也好啊，所以这个是哈这个。两个国度之间的象征啊，在一开始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我们这边也可以看到，就是亚多尼亚跟那个亚沙龙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很骄傲、很自尊，就是自以为是的。他自己说他要做王，那亚沙龙，而且他这边也提到说，都有提到他们的外表就甚是俊美，还有呢，他们的那个就是出门的时候都要有50个人的车马。 在前头走。然后呢，还有他们有笼络人心，刚刚牧师有提到，像那个亚多尼亚呢，他就是跟约押还有亚比亚他来商议这个事情。然后亚沙龙他也是有人在后面来帮他，像是最后是有那个亚西多佛也是在后面来帮他的。我们也看到说第九节还有许多人跟他们跟从这个亚多尼亚，还有我们在这边也看到说，大卫不仅是在这个亚多尼亚，还有亚沙龙这个两位儿子的身上，我们都看到他的态度都是没有去责备他们的作为。这个真的是要让我们非常的小心，也要注意的地方。一个父亲，失去了他的一个责任，然后他们都是，这两位呢，都是心不对，都是自立为王的，然后不是寻求神旨意的人。哎，这个也是，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一个的人选。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立大卫为王？他就是要大卫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来敬拜神，还有刚刚牧师提到神的国度的建立永远，还有带出来以后的那位救赎主，这些都是的。那这可是这两位呢，他们呢的的出发点，做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自己的权，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也是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所罗门王呢，在这边呢。他的态度，他是等候神的，而且呢，他是凭信心的等候，就像当初大卫一样在等候神。然后呢，他也是神所心意，神这旨意所立的。然后也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是在这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有提到说，神给所罗门王取的名字是约底迪亚，就是神所喜爱的。所以这个都是那个所神以后是要立所罗门王为王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旁边的人也是一个提醒，就像是那个在那个这个亚多尼亚，他的旁边有这些臣有些这些臣仆，可是呢像那个大卫的这些臣仆们，他们都不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呢还那个让亚多尼亚来做了这个事情，而且他们还跟从他。说这个是我们知道说，有时候旁边的人也很重要。像那个拿单，先知拿单，他就是一个出来指责大卫的事情像在拔示巴这边，他就是第一个神就是让叫他出来指责。那在这件事情上呢，拿单他也是出来帮助大卫，就是告诉拔示巴该怎么做，然后他出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我们周遭的一个属灵的朋友，也很重要，就是来出来提醒我们。而且呢，当初大卫跟拔示巴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拿单就讲到说，你要就是你杀了你抢了一个人的那个穷人的羊，你要赔四个。所以呢，这个第四个呢。这个我们也看到，最后这个亚多尼亚就是会即将会被杀死的一个孩子，四个孩子，大卫死去了是第四个孩子，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了。我们人呢，真的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是凭自己的心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明白神的旨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我高过神，所以不愿意放下自己，不愿意谦卑。当你自己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那个肉体的显现就展现出来了，然后那个就高过了神的一个旨意，所以呢就蒙蔽了你心灵的眼睛，然后所做出来的事情不仅是害了自己，也不荣耀神。
我们从人的角度很快的回顾了一下大卫在年老，很快啊，人真是很快就变老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回顾他做王，实际上是他是很好的一个王，他秉公行义，施行怜悯。但是呢，做父亲呢，有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借鉴和吸取教训。他没有及时栽培儿女的灵命，必须没有时刻管教。所以也是提醒我们不能把孩子只交给学校，而不关心他们的灵命的成长。那还有两个人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一个是约押，一个是亚比亚他。 他们实际上，我们感觉他们都是私心比较重的。月牙一直是，就是说大元帅他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去行，自己的心意去行，没有跟随主到底，所以会出事。亚比亚他呢，实际上他是亚比米勒的儿子。亚比米勒曾经给大卫王充饥，在他最急难的时候也把刀给他。后来他自己被扫罗王杀掉。那他呢，亚比亚他实际上是第二代的祭司。那在他在大卫国度的时候呢，他是在撒都之后，我们就猜想他可能还是有这个私心，就是说如果他跟随新的这个王的话，就有可能被排在第一啊，这是有可能是他的私心吧，所以也没有跟随大卫王到底。那我们就根据牧师的三个问题，我们思考了一下，就是亚多尼亚和亚沙龙，他们都是属于自身条件比较好，也就是说神的恩赐实际上给他们很多，但是呢，他们没有好好的利用，而是去彰显自己，去自以为是、自以为意。那他们外在好，内心不好，而上帝是看重内心的，而是他们并没有去跟随神，来去实行神的旨意。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拿单他。这个人实际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没有私心的，真是跟随主的旨意而去做的。不管是去 confront，就是去挑战大卫，当大卫犯奸淫罪的时候，还是在这个神的国度需要传承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去因为八十八过去和大卫的这个事情而避讳八十八新的孩子。这个所罗门，是合神旨意要被立为王的这个事情，而去直面去觐见大卫王。所以呢，我们是要学习这个拿单他这种没有私心，以神的国度为国度和以神的旨意为旨意的。那第三个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什么借鉴？实际上有一次，就前几次有一首歌，就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个人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而不是彼此去猜忌。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而不是把神的恩赐变成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的根据，而去违背神的旨意。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大卫这个时候70岁，已经不是在三以前少年时候去单挑歌利亚那时候那个情况，现在他都已经岁岁老矣。我们教会有41年的历史，有好几位肢体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但是现在到这个年纪，已经身体已经不行了，下楼梯也战战兢兢的，讲话也又等一会也是讲得出来。一方面，我就看出了肉体的软弱，肉体的衰残，但是他也是像，还是他们还是相信，就是像诗篇。73篇一样，就是我的肉体，我的身体虽然衰残，但是耶和华还是我的福分。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要退居二线呢？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姐妹，她80多岁了，眼睛也看不见，但是她每次在堂上要大家背的上一周圣经文的时候，她就。他唯有一个人可以背得出来。第二点，他每次祷告位查经都会出现，他是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也不有灰心丧志，因为你有很多事情还可以做，在祷告方面，在设立榜样方面，都可以鼓励那些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做一件事。
跟着牧师提出的三个问题来讨论哈，其实前面两个问题大家都讨论的差不多，那有一个共同，第一个问题相似的地方啊，就是这两个人他们自立为王啊，就是月牙都是帮助他们的，好，两个人也都是非常的俊美，他们最主要的就是相似的，就是他们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好，为着自己谋求。 那拿单还有就是所罗门作王，那他们都是合神心意的，因为这是神早就立定的。那这边也是，虽然大卫我们也讨论了，就是大卫虽然没有向全国来公布这个要立所罗门为王哈，但是从这个经文里面第十节，所以看到这个亚多尼亚啊，他没有请先知拿单、比拿雅、勇士，还有他的兄弟所罗门呐、啊，所以他这个亚多尼亚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的，就是他的父亲要立所罗门为王，而且就是和那些所罗门一派的拿单啊、比拿雅、勇士啊，都是他们那一派的，所以他就故意不请他们，所以他在明知道父亲要让所罗门继位的时候，他自己这样做，所以还是为着自己的私利，好。当然，大卫他没有好好的管教儿子，哈，就像第六节提到的，哈，他没有来指出，就是你是做什么的，哈，看到有苗头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没有来及时的阻止，以至于这个后果就越来越严重。第三个问题，哈，童姊妹就跟我们分享到，哈，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服不服神的权柄？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你当然你有可能不照着神的旨意做哈。因为像这个亚多尼亚，他是当时的最年长的一个儿子，按照世俗来看，他似乎是应该要接续这个大卫来做王哈。但是神已经告诉了大卫，尤其先知拿单，还有其他的人，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个神是拣选了所罗门的，所以就是要看你服不服神的权柄，好，听不听神的话，是不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好。所以这边亚多尼亚他篡位的话，其实也是，借着这一件事情啊，来显出这个神的旨意，它是必然是要成就的。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的分享啊。在第六节啊，有两个字稍微解释一下。他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这个忧闷原文是指严严的斥责的意思，就是他疏忽管教他自己的儿子们。那所以亚多尼亚呢，刚刚大家都讲了，按照这个顺位的排下来，他是老师，那个时候应该是轮到他的。就他根本就没有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自立为王，就像当年那个亚撒龙一样。所以刚刚那个我们在组里面的月华姐就提到，这个要尊重神的权柄，甚至在教会里面，不要人自以为有本事的时候就也不祷告神，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谓的自立为王，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情了。教会里面最忌讳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教会，我们应该好好在教会里面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啊，有什么恩赐就做什么事情啊，尊重教会的权柄跟神的主权。
好，谢谢吴长老的补充啊。那第三个问题哈，这个第四组讲出很重要的一个 point，就是在教会当神设立权柄啊，那我们要照着神的安排去做事啊。我们有听到一些的说法呢，有时候很 confusing 的哈。有人讲说我祷告过啊，你祷告，我也祷告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啊，这个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哈？这种的讲法呢，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人也挺属灵的哈，他也祷告的哈，圣灵也对他讲话的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不懂得哈，在神的家中哈是有这个次序的，这个是不能够轻易的僭越的哈，而且祷告是大家一起祷告寻求的哈，你自认为是神给你讲的话哈，圣灵的引导哈。要经过同工的验证啊，不能自己 claim 就觉得就是对的哈，这是很危险的哈。打着神的旗号，打着圣灵引导的旗号，做的呢却是让神伤心的事哈，这是常常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的哈。第二点，大家要注意的哈，那个出路在哪里啊？从这个牧师啊、长老啊、这个带领的同工的角度哈，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哈。基督来说，我来不是受人服侍啊，我来是服侍人的，而且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哈。这个权柄不是用来辖制人的啊，权柄是用来什么？服侍的。 如果我们每一个带领的童工都学习这一点，每个人的功课哈，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我们容易哈动肉体呀，动血气呀哈。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常常被提醒，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个位置，给我们这个权柄，不是用来好像管人的，是用来什么？是用来服侍的啊。这是基督讲的哈，你们当中谁要为大，你们就要做别人的用人，就要服侍人啊。我们用这个机会，用这个权柄呢，能够成全别人啊，服侍别人。所以这是两方面啊，在教会当有权柄的人带领的人要学习服侍啊，谦卑啊，然后被带领的人呢要学习尊重。那这样的话，在神的家里面，这是神希望看到。好的，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啊，是《列王记上》的第2章1到2节啊，我们会连续背几节的经文啊。那这个经文呢，哈，提醒我们哈，这个大卫啊是如何哈去鼓励所罗门的啊，让这个王位哈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哈。好，我们一起来开麦哈，我们一起来先来把这个经文来读2遍啊。列王
列
记
王
上
记
第二
上
章
这个2节，
大卫的
时
期临近了，
进了，就吩咐他儿子所罗门
说：“
我们现在
要
走必
走
的
路，
我们
刚
走的路，刚
通
过
大
大
帐
2章1到2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这一周的开始，你让我们再一次来聚集在你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扎根。”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那个成长，让我们这跟着你的话来结果，来把它分享与别人，你的祝福。主啊，实在的，我们的生命只有几十年的光景，就要离去。主啊，在趁着我们还有气势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把握住你给我们的福分，来传扬你的名，来荣耀你。我也要。求你把我们的心智加强起来，所以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主啊，仰望你，你的救恩，你的国，都是我们一直的盼望。祷告，奉主名求
阿
，Amen。
门，
阿
阿
门。
门。